您现在收听的是故事切入点。C.S. Lewis 说，喜乐不是简单的快乐，喜乐中含有切肤之痛。故事切入点带您切入平凡人士的喜乐光辉，不同信念活出不同故事。进入黑暗旷野不一定是故事的终结，同样挣扎，为何有人能活出光彩与盼望？故事原来可以这样写。
全家一起吃晚餐的时候，每天他一定会问我们学校的事，但是他不太问我们成绩，他那个对他不重要，他比较在乎的是今天老师说了什么，教了什么，用什么方式说的，我们怎么理解那个内容。他要我们可以看出来老师教的方式适合或不适合，好或不好。对于他走这件事，我感到就是又自责但是又愤怒。我觉得他就是对我来说不像我的妈妈，他只是活在他自己的世界里。突然觉得整个世界就是垮了，就是我父母小时候建构起来那个美好的华丽的一个家
庭
外表、大家都很羡慕，我自己也觉得是很风光的那个，整个就垮了，就我们家怎么这么丑陋，怎么会是这个样子，那我到底是身上到底是什么，会觉得有一个很恶心的东西附着在我们家很久，可是我们都没有发现过，所以都没有早早的去处理它。
Hello，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故事切入点，我是节目主持人施玲宇。今天节目里邀请到的嘉宾是凯西，他要跟我们分享一个特别的成长故事。凯西从小生长在香火鼎盛的台湾，来自一个无神论家庭，他最崇拜的人就是他的爸爸，一位白手起家的商人。据凯西描述，他的爸爸聪明、强壮、风趣、认真、能文能武，而且还是他无话不谈的挚友，几乎集所有完美父亲的优点于一身。因此对凯西来说，爸爸不仅是他的榜样，更是他心中的神，他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几乎全都来自于父亲的教导。然而2006年的一场家庭巨变彻底颠覆了凯西的世界，他的母亲因为罹患忧郁症，选择用一种非常极端的方式结束了自己的生命。这场悲剧让凯西原本稳固的价值体系瞬间崩塌，他开始质疑起儿时所仰赖的一切是否只是表面的虚假荣光。在从美国赶回台湾参加母亲葬礼的前一晚，凯西因为极度的恐惧跟压力突发惊恐症，他感到没有办法呼吸。那一刻他明白自己需要寻求一个更大的力量，一个真的神，以及另外一套价值体系来帮助他走出黑暗。最近琼瑶选择用自己的方式结束生命的新闻震撼了整个华人世界。今天我们要带您进入凯西的故事，提醒您他的经历里面有一些细节可能听了让人不舒服，或者是感到心情沉重，但是这是他真实人生的一部分，我们选择保留这些细节，呈现故事的完整。今天故事切入点，让我们带着一颗同理心走进凯西的世界。
除了我之外，我还有一个姐姐一个妹妹，所以我们家五个人。那我们家三个女儿的个性非常不一样，那我爸爸他可以对我们用三个完全不一样的方式带我们。虽然在一起的时候他是一起带我们，但是分别相处的时候，他对待我们是非常不一样的。他非常了解我们的特色。那比方说我们在一起玩，全家一起吃晚餐的时候，每天他一定会问我们学校的事，但是他不太问我们成绩，他那个对他不重要，他比较在乎的是今天老师说了什么，教了什么，用什么方式说的，我们怎么理解那个内容，还有他要我们他要我们可以看出来老师教的方式适合或不适合，好或不好。他
就把你们当大人这样子看，
是对不对？他就是我感觉他的教育方式就是不希望我们成为没有自己思考能力的人。所以他有时候会冒出他自己的名言，就是专家就是专门害人家的这种话意思就是你不要听到一个专家你就什么都信，你一定要去想这样子。那 我记得我很喜欢爬树，小时候就喜欢爬上爬下爬高爬低。那妹妹是很乖的，所以她永远看起来就是干干净净、整整齐齐。那妈妈把她打扮得很漂亮，所以再过三个小时她还是一样漂亮。可是我呢，三个小时以后就天啊，就狼狈不堪，很像外面捡回来的。那为了这个，我常常被妈妈骂、责骂，那她就会说我让她丢脸啊，这样子之类的。可是爸爸很享受我爬高爬低的那个样子。 我记得我如果爬出去、出门玩的时候在、看到有什么树我就爬上去了，他妈妈就会紧张怕我摔下来，那爸爸反而会说你现在手应该要放在哪个位置，脚应该要怎么摆。他喜欢看我去 challenge 我自己，那我可以感觉到他很得意。那所以其实从这些地方当中我就觉得我和爸爸比较亲，我觉得我不用担心我想做的事情不能去做、那也因为这样子，我其实要是在学校出了什么事情我会去找的对象是爸爸，所以我有时候跟老师，像我这种个性会跟老师顶嘴，就会发生一些问题。那像这些事情的时候、其实爸爸都会和我聊聊过之后，我觉得他都非常知道我的原因是什么。那我觉得我真的可以蛮靠他的，当然他不会，就是他处罚我们的时候是很重的，他会打人的，所以我其实对他是又敬畏、可是又就是很喜欢。那
是很钦佩他的一个人，就是
非常钦佩 他。对，比方说他在国外的那些和国外的客户在有会议之后，他们要一起去吃饭，那个饭局有时候他就会找我们过去。
那个时候你们多大？几岁记得吗？
有时候都还不到十岁，他就会让我们和这些、那些像日本的会长，就是公司的负责人，在那里乱讲一通。其实我们根本不会讲，连中文都讲不好了，对不对？但是他也不管，他就是让我们可以沟通，可以和他们有这个机会聊天啊玩啊。 那对方也不会说我们说的话，所以就只比手画脚哈哈笑这样。所以其实我到那种陌生的场合我不太害怕，那是因为就是小时候爸爸给我这个很大的能量，就是我觉得 我的底气可以很强这样子。那这种他的这种性格一直到了我们念中学的时候，其实有时候公司因为爸爸有自己的事业，他是公司的负责人，所以有时候他请人家开会的时候，开会有时候甚至他都还会让我们进去坐一段，就是听着他们在讨论一些事情，他不会避着我们，然后还会突然转过来说那你觉得怎么样。我怎么会知道怎么样呢，我什么都不懂，对不对？那他就会叫其中一个就是员工就跟我们解释一下那个背景状况，然后他说你要讲到让这个孩子听得懂才行，所以他们还得花时间去讲到让我们听得懂。不要我们一直停留在一种孩子的那个想法，他想要把我们提升。那
对 他也其实借着这样子让你们参与他商业决定的过程，即使你只是十岁的孩子，可是他也慢慢的帮助你形塑你未来面对世界的能力，对不对？你的决定明辨力啊，这些
光是看到一些大人你不要害怕，我不知道这在当时其实就是一个很不得了的事情，就是他没有打算把你们小孩子都去做另外一边，
对，
那么做，对
对对，很非传统的一个爸爸，
非常非传统。那所以其实我觉得就是我跟他在就是在这个成长的过程，我不太需要害怕犯在外面犯什么错，因为我知道他有办法罩得住，我只要怕不要得罪他就好了，因为他生气起来很火爆，所以其实我就是我会知道我必须要顺服他，但是我又知道他会替我打开一片天空。那这种关系呢，我后来想一想，就是他其实也是我的一个神，他就是我的偶像。
对对，
我很崇拜他。对，知道他不希望我嫁到美国来，因为他舍不得我。然后他整个 规划，包括他的事业规划，所有的规划和我有关的，其实是我应该是会在台湾的，所以这个打破了他一切的计划。那这件事情其实我知道，就是他最后还是他其实我结婚的时候他还是很祝福我啦，包括我的喜帖还有我的那个邀请函都是他陪着我半夜这样一个字一个字慢慢写出来的，他是祝福我，但是我觉得这是他心里一个很大很大的遗憾，就是我选择不听他的。
所以你跟爸爸的关系很紧密，然后你很信赖他，很崇拜他，那跟妈妈之间的关系呢？
嗯，跟妈妈之间的关系就是我觉得妈妈其实很爱我们，然后她的爱是呈现在她每天一定晚上一定会回家烧饭，而且她是一桌很丰富的不同的菜色，然后她一定会把我打扮得很好看很漂亮，所以他自己很爱美吧，所以他把自己扮得很好也把我扮得很好这样，所以其实我从来不用去担心我的穿着，我只要走出去就有
一定是很风光体面的，
风光体面，对，而且他都告诉我什么配什么，所以我觉得他的爱是比较是在这种部分的，就是让我很体面。那但是就是说他其实是一个很能干的人，因为他必须要协助爸爸，他是爸爸的事业上的非常重要的伙伴，爸爸就是男主外女主内，他就是在外面冲事业业务，然后去商场上和人家厮杀搏斗，然后他管技术，所以他要管负责工厂的管理这些。
是，
那妈妈的话就是有一些人的家里出了什么事就要去帮助他们，或者是亲朋好友，然后这个公司上的财务也是他在管的啦，会计之类的。所以其实她是一个非常能干的女性，但是她在爸爸的前面我觉得她就是小鸟依人，然后我觉得那是她最重要的角色。所以其实我爸爸有时候就会开玩笑说，嗨，你妈对你的教养的方式就是负责帮你扮美美的，然后吃饱就好。意思就是她的意思就是妈妈没有走到我的心里面。
你会走进基督教信仰是因为十多年前家里发生了一件重大的事故，可以分享一下吗？
这个事就是在其实是2005年，所以差不多要20年了。
20年。
对，爸爸因为随着他的事业越来越成功，那家境，我们家里的环境越来越好，所以其实我觉得那个时候他开始有一点就是不需要一直待在公司，所以有时候他就晚进去，然后他有时候还会跟我们说，哎，我今天要消失个几个小时哦，两个小时哦，因为他向来他的作息非常的正常嘛，就是
很固定，
不是家里就是工作，不是工作就是家里，然后要不然就 出差就这样子。所以其实我想他到了那个时候等于是他的中年的时候吧，
中年危机吗？
我想是中年危机，也会觉得说我这一辈子都把自己奉献给家庭还有事业，我也想出去外面看看这个世界，所以他就有时候会出去，然后我知道他在那个应酬的商场上可能就是有机会会认识一些女孩子，很年轻的女孩子。
对，
那他后来就是因为就是中年的危机，所以这些有被缠上了，有被外面的莺莺燕燕缠上这样。
是，
那为什么我会知道？因为他会告诉我，所以他会告诉有，因为我们那时候我还有一阵子我在家里的公司在上班，所以有时候妈妈不在，他就会告诉我们，现在谁谁怎么样，然后我就觉得你好夸张哦，可是我就当作他在玩啦。
是，
所以
就是逢场作戏了哈，不是认真的。
对对对，我觉得是逢场作戏，你赶快去解决就好。但是我后来发现，就是说好像有的不太对，感觉上有固定，有固定人。
Okay.
对，那所以开始他们俩就吵架。然后有时候我想妈妈知道他在逢场作戏，可是觉得怎么有时候又消失，而且爸爸好像。妈妈就是常常会说爸爸是她最爱的人，所以她晚餐整桌几乎都是煮爸爸爱吃的。 我们想说哪有妈妈是这个样子啊。
那爸爸会不会减少回来吃晚餐的次数？
他倒是回家都会吃饭，但是我想他有提过，就是妈妈把所有的 spotlight 放在爸爸身上，让爸爸觉得压力很大。
嗯，
那这个东西妈妈对妈妈来说那是他的爱，可是爸爸说你的爱让我觉得压力很大，
有压力。
所以我觉得其实他们中间有一些这个互动上面，我看起来觉得莫名其妙的是，照理说是幸福，因为他们以前感情都很好，怎么会突然冒出这样的事情？那这个都是我在读圣经以后发现的。我觉得说就是妈妈也把爸爸当上帝了啦，把爸爸当神了，就是爸爸就是他的生活中心。那一个人被人家当成神，那种压力真的太大了。逢场作戏这个事情没有处理好，然后被缠上来了。那当然我们后来就是说爸爸就曝光了嘛，爸爸决定要他曝光，因为他希望得到家人的谅解，那能够把这个事情好好的圆满解决。那我们也解决了，也陪他解决了，那也原谅他了。那妈妈也
他有开家庭，你们有开家庭会议，就是
有开家庭会议，把事情说得很清楚，那要怎么解决都说得很清楚。所以这件事情其实他是有把它公开，那他希望全家能够支持他，不要让外面的事情毁了我们的家，那他也会做了结。那这个事情是了结之后，妈妈的那个忧郁症开始发作。原来就是想说事情解决了应该就没事了，就想不到就是说这个时候问题才开始。
妈妈原来就有忧郁症吗？
其实我想妈，因为爸爸在中年危机的时候，妈妈刚好正在更年期。
OK，
所以他其实是常常就是没办法好好睡。
Okay.
然后我想这个事情就是加剧了他整个身体上的变化，他变成晚上完全没办法睡，
对，
他就是很糟糕很糟糕，他就是要吃安眠药嘛，然后越吃剂量越大，然后吃了安眠药剂量很大没用，他又配酒。
哇，
那所以去看心理医生，他说心理医生开给他的药就是没有效，而且让他变成不像他了。所以我觉得这整个过程就是身心的，对他来说是一个很大的身心的折磨。那个时候他们就是妈妈又常常会想要翻旧账，然后让爸爸觉得很烦。那所以就是我觉得这个整个家就变成这样无限的一个很讨厌的一个循环。那我自己嫁人了，所以我觉得
你在美国你不在台湾对不对？
我不在，但是他们的那个互动上我开始发现妈妈爸爸在躲妈妈，然后妈妈觉得很无助，然后 这种东西是在我出国之前就已经开始看见的。所以我每次听到他们在吵架我真的好想要逃走。对，所以其实就是即便我是一个大人啦，在一个不和谐的家庭中那个孩子能怎么样呢？对不
对？因为你还是孩子嘛，在他们眼中你是孩子，他们
是
父母。
是啊
是
啊，你要我要怎么办？两个叫过来骂一骂嘛，谁会听我的？对不对？
对，
所以其实是蛮想逃。所以其实我那个时候想到很渴望到美国，这件事情我感觉就是我想也是有一个他的原因在的啦，
有一点点逃避的想法，
有一点逃避的想法。当然我也是跟我先生还不错的，但是蛮想逃走的，那个感觉是有的。
对。然后有一次爸爸妈妈好像也到美国来，然后为你的新居来祝福，对不对？那段期间，
是。然后在我到了美国的大概第四年左右，因为我们全家从圣地亚哥搬到洛杉矶，那买了一个新房子，那爸爸就说啊，我们应该要去祝福你们的那个新家，然后替你们开街这样子，替你们开火，
对，
祝福你们。那我其实也很希望妈妈出来散心，因为我知道就是她就是心情不好一阵子了。妈妈那个时候我们很担心她，因为五月份左右她每天就是电视一直开，然后她也会出去运动干嘛，电视一直开。五月份的时候台湾出了一个很大的事情，如果我记得不错大概是五月左右的事情，他那个台湾的一个艺人叫倪敏然，他就是因为我想大家大概知道，就是因为一些感情的事情，后来他就自己选择轻生了。对， 然后我妈就整天一直在看那个电视，你知道吗？我觉得在她的头脑里面就是有一种征战，就是到底要继续 try 还是要放弃，要 try 还是放弃，她好像一直在征战。那这些东西是我不知道原来是这么真实。那等到在美国八月份的时候，我在美国看到她的时候，我其实他其实在和我们在一起，他就是还是很会掩饰，所以还是会笑啊，照相啊，每一张都是笑容的啊。但是其实他里头的那个心里的那个能量已经很弱了。
嗯，
那有一次我和他在聊天，然后他是说他觉得回不去了。
嗯，
对，然后他和我爸爸回不去了。
嗯，
然后我就问他，那他有没有什么打算呢？
嗯，
然后他就说他会让这个事情降落的，但是我其实不是很知道他的意思是什么。
所以他的意思不是说要离婚，两个人离开，你觉得他不是？
我想他根本没有那个勇气离婚。嗯，因为他已经没有办法离开我爸了。我觉得就是这辈子就是做他的太太是最快乐的事情，因为我妈妈有一个很不快乐的童年，所以其实他能够成为就是我爸爸的妻子，然后和他一起把这个家庭建立起来，把这个事业 建立起来，这是他人生最大的成就感吧。可是他现在觉得这个坏掉了。
嗯，
那所以其实我想爸爸的想法是很简单，是觉得这种事很多家庭都会发生，所以就是可以走过去的。
对，
那我也觉得大人嘛，我爸总是什么都罩得住啊，所以一定可以罩得住，尤其是我妈这么听我爸是吗？
嗯，
所以我们没有人认为这个天会塌下来的，就觉得说应该没问题，尤其是那个事情他解决了。
对，
那所以那一次在美国和妈妈有一些聊天，可是最后是很不好的收场。嗯，因为就是那时候聊到一些家里的事情，那我好像是有提到一些事情，其实我并没有在指责或吵架，我只是提到一些事情，可能太真实的事情，让他整个触犯到他，所以他后来跟我说了一些很恐怖的话。嗯，意思就是他回去台湾他就不要活了之类的话。
哦，
我觉得那个时候对我来说，我觉得他好像就是我头脑只有三个字，就是他疯了。就是怎么可以一个人的情绪歇斯底里到那样？那是跟我原来想象的忧郁症是不一样的。我原来觉得一个人如果忧郁症，应该就是躺在那里都不想动，不想出门，然后很忧郁，很安静，说不出话。我没有想过忧郁的人其实是会发疯的。
嗯，
就是那个样子，所以我连不起来。那我后来信主之后，我觉得就懂了，我就看到那个诗篇这么多，我觉得其实那个就真的就是 cry out to God， 但是他没有 God。嗯，他不知道怎么 cry out。嗯，没有那个对象。嗯，所以就变对人乱发疯的。
是，
那其实我觉得很心疼啦。就是
对，
等到我后来就是这么多年慢慢的回想这些事情，觉得很心疼。就是当一个人处在这么无助的时候，不管是身体、家庭，所有的一切关系都破裂了。
对，
然后你不知道你前面的希望在哪里，你连要 cry out 都没有一个对象，
没有一个对象，对，没有一个求救的对象。
嗯，你跟人家讲，别人也帮不了你吗？他跟我 cry out， 我怎么帮他？我是他女儿是吗？
对，
那他跟我爸爸 cry out， 我爸会觉得这些事我们就可以解决啦。
对啊， let's move on， right？
Let's move on， 没有人可以听得懂他里头那个真正的声音，所以妈妈那个时候是那个状况。那所以其实在我们最后她离开美国之前，其实我们一直都没有说话。
嗯，
对，我写了一封信给她，我是很感谢主啦。嗯，就是那天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有这个感动，虽然我没有跟她说话，对她也是很不开心，因为她跑来我的新家讲了这些莫名其妙的话，然后发了一顿这么恐怖的脾气。
嗯，
可是我还是写了一封感谢的信，真的很真心的感谢他，就是为我所做从小到大的一切这样子。嗯，我不知道为什么写这封信，我就给了他。
嗯，
然后嗯，这就是成为我最后跟他讲话的内容。因为回去两周之后，他就轻生了，他就悬梁了。嗯， 给我们全家造成的震撼跟伤害都是极大的。我想对我来说，就是我很 shock， 怎么会有事情是我们家走不过去的，或者是爸爸罩不住的，
对，
或者是有严重到妈妈要这样。但是我想妈妈要做这件事情，就像我刚刚提到那个新闻的事件啊也好，我觉得其实很多人跟人的故事是环环相扣的，就是互相牵扯影响的。所以你以为是这个事件，其实还有加很多事情，包括他的原生的家庭，包括他对这个婚姻的期待，包括别人给他的高捧，
对，
然后包括他认为他 deserve 什么，
对，
然后包括就是我们不体会他，我们这些做我这个做女儿的不体会他，反而让他就是觉得很失望，或者是说也他也不见得觉得对我很失望，是觉得没有人了解他，或者是当时新闻的事件的那个媒体的运作方式不断的在那里一直，其实都是在 encourage 他，就是说 you don't have to try 了，就是 let go maybe 就是这样子，那没有一个正面的声音知道怎么把它引导出来。
是，
那我觉得我在这样子的状况之下，我自己有一个感受，就是我自己也是共犯。虽然我人家会告诉我啊，你不是，这你没有办法，你就是孩子，你能怎么样？可是其实我自己的良心知道，我就是加入了这个共犯的结构，让一个人就是一步一步的往那个地方走了。那包括我最后跟他的那场吵架嘛，虽然是他在骂我，但是其实我对他是很不能谅解，到最后都没跟他说话。我相信这个也是一个共犯的行为。我一直在想他有没有看我，那对我很重要，因为那个是我等于是最后跟他的告别嘛。
对，
所以我一直在想，他都没有告诉我他到底有没有看信。我在想，怎么会有一个妈妈连信都不回？起码说我看了，所以其实我是。对于他走这件事，我感到就是又自责，但是又愤怒。我觉得他就是对我来说不像个，不像我的妈妈，他只是活在他自己的世界里面，他没有在。
但是他那个时候精神状态已经是不是正常人了，
是
你知道？
是、那所以我的意思就是，在我的理智告诉我他的精神不是正常，我的情感却告诉我他从来都没有安慰过我。反而我要一直去体谅他的情绪，直到最后一刻。所以这对我来说就是头脑一直在打架，你明明知道理智上是什么，可是你的情感不觉得这是可以说得过去的。那所以到底什么是真理，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那个时候有很大的冲突跟矛盾，然后突然觉得整个世界就是垮了。我父母小时候建构起来那个美好的华丽的一个家庭
外表
、大家都很羡慕，我自己也觉得是很风光的那个，整个就垮了，就我们家怎么这么丑陋，怎么会是这个样子，那我到底是身上到底是什么，会觉得有一个很恶心的东西附着在我们家很久，可是我们都没有发现过，所以都没有早早的去处理它，那个东西到底是什么，觉得很痛苦。那我是读了圣经之后才知道那个是罪，很多的就是生的东西是在罪里面，就是说它已经慢慢的发展出来了，但是我们从来都没有去面对它，然后去解决它，因为不知道，
对，
不知道，没有人教我们。
所以你回去台湾处理妈妈的后事，其实那个时候你的心情是很复杂的，一方面难过，一方面有自责，但是其实也有愤怒，对不对？
愤怒啊，对。对妈妈很愤怒，对自己很愤怒，对爸爸也很愤怒，就觉得你怎么会搞砸呢？你不是我的偶像吗？你不是应该要有办法把我们家给撑起来吗？那我想在这个状况之下，就是说还有很多恐惧，就是我感觉我的人生观是有问题的，才会我的这个 value system is not working， 因为我们整个家庭的 value system is not working， 所以那这样子我以后还能相信什么？如果我过去所相信的东西最后走到了这个结果，家破人亡，那是不是代表我带着这样的价值观来经营我的生命，接下来我也会走成这样？我觉得极有可能。
很严重，对，
很严重啊，因为我这么瞎，我根本不知道我瞎在哪里，这是 对我来说是除了就是说自责或愤怒，我觉得更可怕是一种恐惧。 就是不知道错问题出在哪，还有将来要去哪里。
是，
然后这样，如果是这样子的人生，这个人生有什么意义？
嗯，
那早走晚走不是一样？那我妈晚点走，我早点走好了。其实那个时候真的就是头脑会有很多，而且他们说做过统计，就是那个家里如果有人自杀，
嗯，
这个家庭之后有人自杀的比例是几十倍高，就是不是两三倍，是几十倍高。那也就是说，这个自杀遗族还会再自杀的比例是非常高的。那所以我自己看到这个 number 之后，我发现我惨了，就是我终于明白，就是说为什么会这么高，因为我已经头脑立刻发现我的未来可能就是这样子，因为我不知道是怎么会变成人生绝望到你拥有一切，你有财富，你有名声，你有地位，你有美貌，你有幸福的家庭，你有好的孩子，然后你的对还有孙子，但每一个都健康，然后你还有办法觉得你活不下去，那这样子人生还有什么好值得努力的？
嗯，
这是一个很恐怖的事情。所以 也就是在那个时候，我开始这个恐，我想或许这种种的情绪的累加，我开始觉得我得了那个 anxiety and panic， 我常常会有 panic attack。
OK，
就是我这辈子从来没有这个经验过，就是没办法呼吸。而且它不是一种感觉哦，它是真实的，那个
是
身体上的反应，就是你突然觉得你会吸不到空气，然后接着就会有那种好像掉到大海里面，那个一波一波的海浪
drowning
的感觉，那个 drowning 的感觉就是你一直想要把头抬起来呼吸，可是你吸不进去氧气，所以那个感觉很恐怖很恐怖，就是跟那个比如说我现在坐在客厅看你在说话，可是当那一波感觉来的时候，突然之间我们还在说话，可是我整个人会感觉我在海里面，那你看不出来，旁边也是看不出来，那个很无助，所以很恐怖。对，那个我第一次发作是在我从美国要回台湾参加要赶去办丧礼的时候，那一天在那个洛杉矶，就是我去洛杉矶我公婆家准备要隔一天搭那个 LAX 的飞机去搭机，我就是在那一天就是这个发作了，所以整个晚上没办法呼吸。可是那一天也很奇妙，就是当我不能呼吸不知道第几次的时候，我觉得我快死了，我也不会祷告，因为我从来也没不知道那是怎么回事，可是我有那种感觉，就是上天可不可以救我，我不能呼吸的。而且小孩都在旁边睡觉，我又不想大动作把他们叫起来，叫起来没用啊。
对，
然后我心里开始有一首歌，开始唱出来。
嗯，
那首歌是小时候我听过，因为我以前在合唱团，国小的时候，所以我们唱过那首歌是《爱的真谛》。
嗯，
我就很奇怪，我就突然那个歌旋律出来了，我就可以开始唱那个歌词。然后我就在唱的时候，我突然发现我的那个心跳慢慢慢慢掉下来，开始恢复一个比较平静的，慢慢，它慢慢慢慢，好像从我有量过，那个时候一分钟110多下，120、110，就快要爆了那样子。可是当我在唱的时候，就开始掉，往下掉，往下掉，所以我得唱好多次才会掉到正常的那个。然后很有趣的是，这么多年没有听那首歌，我竟然那个歌词莫名其妙还记得，所以我觉得很神奇啦。所以我就是这样一遍一遍唱。然后所以那首歌变成我的救命的歌了。
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这首多年前唱过的歌曲《爱的真谛》在凯西生命最无助的时候跳了出来，成为他的救命歌。他也因此坚信他必须寻找宇宙间那位真正的神，让他来引领自己未来的人生。感谢您收听这一集故事切入点，喜欢的话欢迎您在 Apple Podcast 打5颗星留言、转发以及分享。我是诗玲宇，我们下次再会咯，拜拜。